如何受四灌顶？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已获得正式灌顶者或准备接受灌顶者，方可听授本课。
我们现在开始讲课。讲课停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法使成佛啊！为了获得佛的果位，我们先听法，然后就是修心。成佛以后，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那今天的这个课的这个主题是我们讲一下这个关于这个观定的这个一些就问题啊，就是有关观定方面的，那怎么样受观定啊，然后就是什么是观定啊，那我们讲一讲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在座的那所有都是学迷的人，那这样子的话，学迷的这个第一步就是要观定。那我们很多人曾经也这个观了很多的定啊，但是呢这个观定呢，我们有些时候就很多时候都因为语言的问题，这个观定啊，到底什么叫做这个观定啊？观定的这个真正的意思啊，它的这个含义是什么样子啊？让我们接受一个观定的话，就应该怎样啊接受这个观定？这些方面呢，都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很多人这个不清楚。那如果这些都不清楚的话，那我们观定的时候啊，这个定，能不能这个得到啊，这个能不能得到这个定也是很难说的。因为这个观定呢它需要有它的这些条件。那观定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条件啊，它的这些因素都这个具备的这个情况下，才能够这个得到观定。如果这些观定的这个条件不具备，那就是不能得到观定啊。那这个条件呢，有些条件是就是这个关于观定的这个上师方面的。那有些这个条件呢，就是接受观定的我们自身要具备的一些这个条件，两方面都有。那这方面呢，两方面的这个条件呢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先讲一讲这些这个因为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那首先我们讲这个迷法，那迷法我们怎样这个进入迷法。首先从这个地方开始讲因为这个观定是真实进入迷法的这个第一步，就是观定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那我们就是学佛的第一步是皈依。我们自从皈依了以后呢，进入了这个佛门，然后走上解脱道。走解脱道的这个第一步就是出离心走解脱道的第一步这个不是烧香，不是拜佛不是其他的这些功德其他的这个行善积德这些都不是也不是这个闻思都不是。那真正的这个进入解脱道的这个首要的这个条件就是出离心。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了如果再有闻思修心再怎么样也好，只要一个条件不具备，就是这个出离心不具备，那就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解脱道。在没有这个出离心的基础上，我们闻思修 这些都不能成为真正的这个解脱道啊，都不能成为这个解脱之因，所以出离心是这个第二个条件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进入大乘佛法，怎么样这个进入大乘佛法啊？我们什么时候真实这个走上了这个大乘佛法呢？那就是菩提心啊，实属菩提心。由实属菩提心就进入这个大乘佛法。那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实属菩提心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进入了大乘佛法。如果没有这个菩提心的话，那在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我们闻思修，然后就是这个行善积德，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成为大乘佛法。自从有了这个菩提心以后，然后才这个进入了大乘佛法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了，强调过很多。因为我们呢现在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学佛的人就是失去方向学佛的方向找不到这个方向方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找不到方向那再怎么样学，再怎么样努力，再怎么样精进都跟这个解脱都有可能背道而驰所以首先我们这个要找到一个准确的这个方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经常将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皈依发心这样子的。当年阿底峡尊者他来到这个西藏弘法的时候呢他也在很多地方都没有讲其他的很深奥的法，他任何一个地方到了任何一个地方都讲皈依和这个菩提心发心后来就是西藏人就称之为皈依上师这个菩提心的上师给阿底峡。这个阿底峡就是说，因为这个不是因为阿底峡不动除了皈依和这个发心以外的法他都精通。但是呢就作为一个真正的这个修行人来说这个皈就没有一个是比这个皈依和发心更重要的这个法。所以阿底峡尊者当年呢也就是在反复的这个强调皈依和发心阿底峡尊者他精通所有的这些显密的这个经论然后呢所有显密的这个修法他都是非常了解非常清楚那他为什么不讲这些法呢他认为这个当时的人就是最需要的呢并不是这些深奥的法，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基础的法所以他就在这个强调这个基础法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最需要的这个并不是这些这个深奥的法那是什么呢？就是最需要的就是基础。如果没有基础，那我们就是找不到这个方向基础是最重要。当然，我们这个基础扎实了以后呢就可以学深奥的法，当然是很重要了。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这些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强调了这些修法然后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比如说什么时候进入佛门了什么时候进入这个解脱道了，什么时候进入大乘佛法都知道了那什么时候进入密法了呢那我们就是要从今天从这个地方讲什么时候进入密法那就是自从发了密宗的心自从发了密宗的菩提心以后就是进入了这个密法了那密宗的菩提心是什么呢？跟先宗的菩提心，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菩提心，跟这个密宗菩提心有什么差别吗？在它的本质上就是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呢，有一点点差别有一点点差别是什么呢？第一个，为了度化所有的这个众生，天下所有的众生这是没有差别的这个是。这个显宗密宗都是一样，凡是大乘佛法它的这个 解脱啊，并不是为了自己啊，并不是为了这，更不是为了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任何一个利益啊，就是为了一切众生的解脱，这是一样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差别。那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先众啊，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要学这个先众的修法啊。然后呢，三个无数大劫，也就是说一个很长时间过了以后才能够这个成佛，发这样子的心啊，这叫做这个小这个叫做先宗的菩提心。然后密宗的菩提心呢啊，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要学密宗的法，一定要积善成就啊，这个就是密宗的这个发菩提心。这就是差别啊，就这么一个很小的差别以外呢啊，这个本质上基本上就没有差别啊。先宗的也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然后呢要这个要成佛啊。那密宗呢，也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要成佛啊，这两个都没有差别。但是有一点点差别，就是啊，为了积善成佛啊，要学金刚乘啊，我就从现在开始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学金刚乘，金刚乘就是密宗，学金刚乘，然后我一定要积善成佛啊，这样子的发心叫做啊，这个叫做这个密宗的发心啊。就是自从发了这样子的心啊，自从发了这样子的心以后呢啊，开始进入这个密法，开始进入密法啊，那这是开始啊。那正式进入密法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然后就是接受观顶啊啊，这观了第一次顶以后啊，就是真实的这个进入了这个密乘了啊。从此以后呢，我们啊不仅是这个佛教徒，而且是修解脱道的人啊，不仅是修解脱道，而且是修大乘佛大乘解脱道的人，不仅是修大乘解脱道，而且就是修密法的人啊，就是这样子发这样子的菩提心以后呢，就进入了在这样子的菩提心的基础上啊，守了这个密乘戒以后，就是真实的进入这个这个密法了。那密乘戒，那什么时候是守了密乘戒呢？啊，就是观定啊，就是守密乘戒啊，观了定就是守密乘戒啊。我们就是以前呢，有些人就是观了很多很多的定，但是呢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守这个密乘戒了。那这种情况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这个密乘戒啊，受了这么多的观定，那观定就是守密乘戒。那这个密乘戒守了以后呢，我们自己根本不去学密乘戒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有可能，非常有可能这个犯密乘戒啊。比如说我们受皈依戒的，受这个居士无戒的时候，连居士无戒，受居士无戒都要小心翼翼的，非常的谨慎啊。比如说这个无戒呀，无戒当中啊，哪一条我们可以受，哪一条是我们不能受的，这个也要一定要分清楚。然后呢，我可以受的就受，没有办法受的呢，暂时不受。那这个上面都要很谨慎，要小心翼翼的啊。但密宗戒跟这个居士戒两个呢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呀。那密乘戒根本就这个，我们不，这根本就不去这个思考这个问题啊。以后就我能不能吃这个戒呀？我能不能胡吃这个戒呀？会不会这个犯这个戒呀？根本就不去思考这个问题，去接受这么多的观点呢？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守这个密乘戒的时候呢，必须要这个去学啊密乘戒啊。比如说我们穿这个居士戒的时候呢啊，就是 就一定要我们比如说我们穿戒的时候当场也会降这个居士的无戒啊，然后呢就鼓励大家立即就要去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居士无戒，去看书啊，学习这样子的。那密乘戒呢也是一样的啊，如果密乘戒它的这个密宗的这个要求是什么呢官丁的这个贤昌啊，当时官丁完了以后呢紧接着就要降这个密乘戒啊。今天比如说我们官丁的话，那这个官丁有什么样的要求啊，我们官了丁以后呢受了那一条戒了以后，我们可以做的什么不可以做的什么，要一定要这个讲清楚的。如果没有讲清楚啊，这样子的话呢，很多人就是在无意当中无意当中就这个犯了密乘戒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灌顶的时候啊，灌顶就是受密乘戒，我们一定要知道灌顶就是受密乘戒。比如说我们受这个菩萨戒，那受菩萨戒的时候呢受菩萨戒的时候就是进入了大乘佛法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进入了这个大乘佛法啊。那一样的道理，我们灌了定以后就是进入了这个密乘戒了啊。比如说受菩萨戒啊，在没有受菩萨戒之前呢，我们要去发菩提心啊，修这个菩提心，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以后，有这个菩提心以后才去守这个菩萨戒啊。没有菩提心的时候呢，受菩萨戒又没有用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用了啊，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啊。这个话怎么样解释呢？比如说在我们比如说在汉地的这个寺庙啊里面呢，受这个三坛大戒啊，出家受比丘戒的时候，在进阶这就受这个居士这个菩萨戒啊，这个叫做三坛大戒。那三坛大戒这个时候呢，有些人根本念菩提心听都没有听说过啊，念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听都没有听过，在这种情况下受三坛大戒这个大乘的戒律啊，这个居士菩萨戒能不能得到呢？这个完全是得不到的啊，根本得不到这个菩萨戒。那得不到菩萨戒是不是完全没有意思呢？也不是啊。这个时候呢，虽然是得不到真正的这个大乘戒菩萨戒，但是因为我们这样子就受了比丘戒以后呢，立即受一个大乘的菩萨戒的话啊，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啊，就是心田当中可以播下一个居舍虽然是没有解体，但是呢可以播下一个种子啊，大乘佛法的这个种子，也就是菩萨戒的种子啊。这一点呢就是它的作用。真正的这个菩萨戒得不到，这个时候还得不到，因为没有菩提心的基础啊，没有菩提心的基础就不会有不会有这个得不到这个戒啊。所以我们现在也要这样子准备啊，受密乘戒之前要发这个密乘的菩提心啊，就像我们受这个仙宗的菩萨戒之前就要有这个要受这个要发这个仙宗的菩提心啊，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受菩萨戒，才能够得到这个菩萨戒啊，这完全是一样的道理啊。比如说别解脱戒，比如说我们的居士戒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居士戒啊，它的前提是什么呢？出离心啊，如果没有出离心，我们去这个守居士戒能不能得到这个居士戒呢？它可以得一个戒，但是这个戒不属于别解脱戒。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属于佛教的戒定慧当中的这个戒它不属于那这个不属于佛教的戒，那这个是不是外道的戒呢？这个也不是外道的戒，因为它皈依了，也不是外道的戒，但是呢它还不是这个戒，它还不是这个解脱道它就是一种 皈依以后的一种这个时间的福报啊，这是一种时间的福报。这样子的劫，外道的人也可以受啊，外道的人也可以受，所以根本就不叫这个别解脱境。如果要这个得到一个标准的这个别解脱境，那首先是要这个啊出离性啊，出离性的基础上啊，守居士戒，然后呢，这个居士戒就变成一个完整、非常标准、非常圆满的这个居士戒。所有的这个顺序啊，都是这个次第都是这样子：先发心，后受戒。然后这个菩萨戒也是啊，先发菩提心啊，然后有了这个菩提心以后呢，再去受菩萨戒。然后呢，这样子的时候，这个菩萨戒是一个标准的这个菩萨戒。那受密乘戒也是一样，我们先发密宗的菩提心，然后去受这个密宗的戒，就去受这个观定啊。密宗的菩提心我们刚刚讲了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心，只要有菩提心的话，这种发心基本上都会有的。比如说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菩提心啊，如果假如我们已经有了菩提心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凡是学密的人呢，他每个人的这个想法发心是什么呢？我要学密宗啊，通过密宗的这个修法，我一定要尽快的，最好是极胜啊。如果极胜不能成佛的话，那也就是在中阴身的时候啊。如果中阴身的时候还不能成佛的话呢？在密宗里面讲了，如果不犯这个密乘戒的话啊，在最晚也就是在七世之内啊，七世之内就会这个会这个成就的。在密法里面呢，在佛教里面呢，七世一世是多少？一般都是100年啊，100年为一世啊，那就是七世就是700年啊。700年之内就是啊就可以这个成就的。当然了，这个是一般情况下是这个，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当中啊，如果有一些过去的这个很严重的这个罪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多这个比如说出生啊这样子的话，有些出生的生命啊，尤其是这个恶鬼道的众生的生命很长的，这个就不一定是700年，在一般的情况用人的这个寿命就是这样子啊。那就是发心依靠这个密法密宗的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或者是大圆满的修法啊，一定要靠这个最好极胜或者是中阴啊，或者是下一世当中，我一定要为了一切众生成佛啊，我就是为了一切众生要成佛，所以我要学密法啊，这样子的心就是密宗的这个菩提心啊，这个首先要有这样子的菩提心。然后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然后去观定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观了定就是收了密宗的这个戒律，从此以后我们要学密宗的14条根本戒啊，一定要持啊这个14条根本戒，一定就是要做到这个14条根本戒。如果这个观定以后啊不学14条根本戒，那这样子以后呢，一定会犯戒的啊，犯戒是很容易，这个犯戒的可能性相当大。所以要就立即就要去学这个14条根本戒。然后呢去吃这个戒。其实这个14条根本戒里面呢，没有一个是完全不能完全不能做到的。比如说金刚刀友之间的这个戒律是比较容易犯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师兄之间呢，有些时候呢会发生一些这个冲突在这个时候呢，以嗔恨心非常严重的嗔恨心去打对方或者是骂在这种情况下是犯戒的但是呢，当时我们必须要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要因为这个嗔恨心有些时候我们不能控制有些时候呢偶尔也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但是 就是要有一个这个利己啊。如果是对方是这个学迷的啊，或者是这个学佛的师兄，那就是立即就要去道歉啊，赔礼道歉啊，忏悔啊，这是非常重要了啊，这是非常重要。然后在这个之后呢，啊，通过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啊，去忏悔的话，也可以忏悔的很清净的。所以这里面呢，也没有一个完全做不到的。佛制定这些戒律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性的问题。这个原则性的问题呢，佛不会制定啊，人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这样子的戒律。嗯，所以我们这些都是要自己不注意的话，那念居士戒啊都会反的。如果要注意一点呢，那这个密宗戒也不是很难，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叫做金如啊，金如密法，金如密法啊，密宗的发密宗的菩提心，然后就是进入这个密法，观了定的时候就进入密法了啊，这样子的。嗯，那进入密法以后呢，啊，进入了这个密宗以后啊，他就是要修密宗的这个升起次第啊、圆满次第啊这些修法。嗯，但是呢，升起次第我们昨天啊，前几天也简单的这个讲过，它是修这个本尊的这个修法，修本尊的修法啊。然后就像我们的这个外加心当中、内加心当中的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其实也是一种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就升起次第修法这样子。嗯，然后圆满次第的修法它有两种，一个叫做无相圆满次第，一个叫做有相圆满次第。有相圆满次第呢是比较复杂的，比较复杂，这个是要修这个很多的这个奇迈明殿的修法，就比如说十轮金刚啊等这个藏传佛教的密宗里面的很多的修法，就是很多修法当中的很多密宗的很多的这个圆满次第的修法都是这种修法啊，就是修法比较复杂。嗯，但是呢它的效果是非常快的，是一个快捷的修法啊，这都叫做这个油香啊圆满次第。这个一般我们比如说居士的话一般不可以不修了，因为这个比较复杂，那所以都可以不修，可以修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这个修法啊。有宣者，这个我们修密宗的时候呢，密宗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修法啊，这个不是一个人要修这些所有的法，本来这些法呢它是两种或者三种不同的法，你一个人有些时候呢不需要修这么多的法，你也可以走这条路也可以走那条路啊，都是一样，最后还是一样的这个效果啊。所以一般的这个奇迈明殿的这个修法呢，比较复杂的这个修法，但是呢在藏传佛教里面到现在修这个奇迈明殿的修法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比如说像这个觉囊派啊，觉囊派就是非常重视修这个十轮金刚的修法啊，那十轮金刚修法从头到尾都是这种这个奇迈明殿的修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修法，但是呢如果没有上师的这个指导的话，那这个我们修不下去的啊，这是一个修法。另外一个就是无相圆满次第，那无相圆满次第呢这个最无相圆满次第当中的最殊胜的就是大圆满的这个修法啊，其次就是这个大手印的这个修法啊，大手印的修法。那这些修法啊，尤其是大圆满啊，它不需要这些奇迈明殿的修法，也不需要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那这个修法我们把这个加心了、外加心、内加心的全部的加心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可以直接去修大圆满的这些这个修法，这个也是一个很安全的路，然后呢也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路，但是呢必须要有啊，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这个信心啊，对上师的信心，对这个大圆满的信心，如果这个不够的话，那这种人还是很难的。这些修法啊，通过这些修法快速的可以这个成就了，快速的可以成就这个密宗，真的是这个修的话，这修起来还是很快的。那但是呢这个修法 虽然是很快的，但是要有基础，没有基础还是不快的啊。这个修法呢，它这个修法也很全面啊，这个非常的完整。比如说我们人活着的时候呢，有活着时候的修法啊，死了以后呢，有中阴身的这个修法啊，然后呢，白天人就是在这个醒过来的时候呢，有苏醒的时候的这个修法啊，晚上睡觉了以后呢，有睡觉时候的这个修法啊，然后做梦的时候呢，有做梦时候的修法，这个修法是非常非常多的、丰富的。所以我们昨天也讲了，所以这个密宗呢，也叫做这个方便乘。方便是什么意思呢？它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所以呢，它也叫这个方便乘啊。这个进入了这个密法以后呢，有很多的这个修法啊。但是我们一直都这个外加行内加行啊，这个修不好的话，那就是我们把这个修法，因为这个没有修好，一直都荡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前进啊，这是一个我们自身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然后这些修完了以后，加行修完了以后，就去修密法啊。前几天我们也讲了啊，密法啊，到现在也很多人也这个。也很多人也就是不了解，然后所以就是不理解。后来啊，以前很多这个，比如说像弘一大师呀、虚云老和尚啊这样子的这个高僧大德，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大德，那他们第一次的时候呢，也就是不太了解这个密法啊，因为他的这个外表是比较神秘的，就神秘的东西比较多，比如说密宗的法器啊很多很多的法器都是比如说我们先宗的这些法器呢，都是佛菩萨都是很慈祥的，大家都觉得佛应该是一个这样子的很慈祥的面孔啊。那密宗的这些佛像出来了以后呢，都每一个都是不是这样子的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佛像也就是有点不好理解啊。然后呢，再说这个佛教的这些佛像的这个双身像啊之类的，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这表面上外表上的比较神秘的东西。以后呢，然后因为很多这个很多这高僧啊，他也开始的时候就不太这个了解啊。那逐渐的这个了解了以后呢，就像弘一大师呀、太虚大师呀，他们都了解了以后呢，他们都认为这个是真法啊，而且是一个这个很快捷的法啊。历史上都是有，因为这个两个不同的这个虽然都是佛法，但是呢，两个不同的这个修法，或者是两个不同的这些这个见解啊方法啊，就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磨合的这个时间，就是当年禅宗刚刚进入这个中国的时候，也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啊，都有一个过程的。有些人这个不了解的原因是这个啊，但是呢，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这个前几天讲的不是很多，以前在这边呢，我们就好像讲过好几次啊。另外呢，这些法相密宗的这些佛相，还有密宗的这些法器啊，这些的这个象征，它象征着什么呢？啊，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慧灯之光流里面呢，详细的这个介绍了啊。这些介绍不是我说的啊，我肯定是不敢这样子讲啊，这是有因果的，那是根据密宗的自己的这个解释啊，根据密宗自己的解释，然后呢，他这些这个啊，表面上看很神秘的东西呢，他这个背后的这个真正的内容是什么啊？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介绍了啊，那这个是没有观过定的人呢。对密法如果没有什么这个成见的话，没有观过定的也可以，我觉得可以看啊。这个慧灯之光里面的是比较大众化的，先我们去了解这一点，然后再去受观定，这样子的话也是比较如法。因为我们曾经也讲过，因为过去呢，这个密法到这个从印度到西藏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这个是非常保密的。不能让人知道这个里面的佛像啊，然后他的修法呀、见解呀，都是非常保密的啊。那为什么要这个保密呢？这个保密是不是因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所以要保密呢？这个不是啊。比如说，宪宗的这个空袭呢，啊， 比如说般若空心也是要保密的，这个仙宗里面都讲了的，空心也不能随便说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菩提心也是要保密的，菩提心呢啊，连世俗菩提心都是要保密的，这个尤其是这个从弥勒菩萨，然后就是无著菩萨，然后这个阿底峡尊者从这边传下来的这个菩提心，这个法脉当中啊，反复的强调过，菩提心也要这个也要保密的啊。这为什么呢？要保密呢？因为他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啊这个发心是非常的伟大啊，这个是这一个自私，对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来说，这个是非常不好理解啊。所以有些人觉得这个是啊不可能的呀。没有必要了等等，有些人就会有这样子，因为有些人就因为这个太深了，所以有些人就会不理解不理解，然后他们就会诽谤然后如果他们诽谤这个菩提心呢，如果诽谤空心的话，那就是遭非常严重的罪，之所以就要保密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很多众生都会多地狱的，所以他要求保密。这保密呢，不是密宗，因为密宗保密的比较多，仙宗也要保密的，空心保密然后这个菩提心保密，机缘成熟的时候可以讲然后密法也是这样子，它的内容就是因为它，比如说我们前几天讲的密宗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一切这个现象，我们今天看到的外面的这整个这个世界，它的本质它的本质就像极乐世界一样是清净的现象本来就是清净的但是这个话说出去了以后呢，很多人包括这个学宪宗的有些人也是不理解的，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通过这么长时间修行才能够把它转化为清净的这样子讲，这个是说得过去。但是你说现在就是佛，那说我们终身是佛，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既然是佛，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佛呢？我们为什么还要第二次还要这个成佛呢？我们既然是佛，那佛难道佛会堕地狱吗？那这样子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疑问，自己不能解决以后呢，就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诽谤，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要保密的但是呢密宗里面这个仙宗里面也讲了，比如说维摩诘经是典型的这仙宗的经典呢，但是维摩诘经的这个第一品当中他讲得非常清楚，他佛释迦牟尼佛说，实际上我的世界也是清净的世界，但是呢你们自己业障没有因为你们自己的业障就被遮盖了，就没有发现，实际上我的世界永远都是这样子清净，这不就是密宗吗？密宗里面讲的就是这个但是呢仙宗没有那么公开所以就是有些仙宗的这个法师呀这样子呢，他就是比较这个偏重于这个主流的这个仙宗的这个见解看的书呢也就是比较这个公认的这些主流的这些经典有些经典就像维摩诘经这些都没有深入的去了解，这样子以后呢认为密宗里面的这些有些地方呢就比较这个神秘，然后有点就深奥，这样子以后呢就会说这个说诽谤或者是不理解或者是排斥都有的。但是呢进一步的去这个了解的时候呢，其实这些仙宗的经典当中也是已经有了的不是那么明显而已，所以后来大家都就知道了，这个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这里面都是仙宗里面的，这都是符合的然后有些人就是说，因为看密宗的这些这个佛像，然后就说密宗是印度教印度教里面呢也有这样子，就像神岩法师这样子，有一些法师有早起的时候呢也会这样子的这个说法，但是呢后来也就自己觉得这个说法也就不对了，就是这判断呢就是有过早了一点实际上也是这个我们的这些修法这个很多的这仙宗的这个修法，还有很多这个仙宗的这些比如说中观这样子的这个中观当中就像空心还有如来藏这些 内湿的东西啊，外道里面都有的，外道里面都有的。所以就是光是一方面有一点点像是我们把这个东西归纳为外道，这是非常过分的说法了。所以这根本就是这说不过去的。所以这都是有一个理解的这个过程，大家慢慢了解了以后呢，哦，原来这里面呢没有什么啊，这个不可以理解的东西。实际上这是它的表达的方式，就是有一点不同而已啊，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密宗里面呢，有一个是它的这种方法啊，它的这种方法都是从表面上看起来比较粗暴。啊，比如说我们啊，比如说禅宗里面呢，经常讲要放下放下啊，但是它的放下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啊，方法呢就是一个非常这个啊温和，就是一个我们仙宗里面讲的这些一个就是因果的趋势呀等等一种这样子的方法来啊，逐渐逐渐的去这个啊放下。比如说放下什么样放下？比如说我们今天啊。一个清净的东西，我们人可以吃的东西，我们认为是昧食的这样子的东西啊。然后呢，另外一个我们人根本不可能吃的东西，肮脏的东西，两个放在一起啊，放在前面的时候呢，如果我对这两个东西有一点分别的话，那实际上我一直都在喊这个放下的这个口号，但是呢，这个口号实际上我没有落实到了啊，因为我认为这个昧食。我可以接受啊，这个分辨啊，我不接受啊。那么这就不是分别念的吗？啊，这不是没有放下了，这就是没有放下，有取舍啊，没有放下。然后密法啊，它就是用一些这个，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比较粗暴的这种方法呀，也就是一种比较啊强制性的这个方法来，然后呢就。断出这个啊，断出这个执着啊，但是呢，它这个是有条件的。如果你还没有到达这个时候，你没有能力去接受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不要去接受，你不能接受啊，你不能接受。密宗也就是不沾禅、没有能力的人去碰这些东西啊，没有能力。这个不是《慧灯之光》里面呢就讲了这个。啊，这个黑死中医啊，啊，它只是一个讲一个这个过程啊，最后我们要所有的这个执着都要放下，但是呢，放下是有啊有过程的啊，什么时候放下什么东西，再放下什么东西啊，什么样的人可以放下什么东西啊，有这样子的，所以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呢，然后密法，他就会这个啊推荐一些就。比较啊强制性的这种方法，用这种强制性的方法啊推翻我们的这个清净和不清净的这种现象。那在我们的这个清净和不清净的现象，比如说我们人觉得这个是清净的，这个是不清净的，我们人应该这么做，不应该这么做，这些都是实际上建立在我们的这种执着上面啊，建立在我们的这个分别念这个上面。其实这种分别念该做不该做，这些最后禅宗啊，他也要放下的，他也要这个推翻的。但是呢，他没有，他是要逐渐逐渐啊，很慢的，然后密法就是用一些这个就比较强制性的东西，把颠覆我们心里的这些清净和不清净的观念啊，从根本上就这个推翻啊。因为他有这样子的方法，所以他的快。所以它的快的原因也是这个，最终禅宗放下的密宗也要放下，密宗放下的禅宗也要放下，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那方法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认为这两个的方法呢就是一个保守的治疗和动手术的差别啊，保守治疗也可以治疗，但是呢时间很慢的啊，动手术是很快的，但是呢必须要这个身体素质一定要很好才可以接受这个治疗啊，一样的道理，你就是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呢可以接受这样子的方法。那这个接受方法什么呢？以毒攻毒啊，这就是用这种方法，最后不是认为这个是很好其他不好，就是用这种方法去推翻所有的这个啊，所有的这个这个念头。比如说我们用香皂啊，洗手啊，那最后香皂也要把洗干净的，香皂不是留在手上，这个肥皂也要洗干净的， 但它是用来干什么呢？它用它来这个啊吸啊肮脏的东西，最后它也要吸干净啊。它是一种方法而已，它不是最终的这个我们需要的东西，它只是一种方法啊。一样的道理，密法里面呢，就是像无肉、无甘露等等，它只是一种方法而已啊。它用这种方法去把推翻、颠覆我们心里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从无始以来沉淀下来的这些该不该、清净不清净、应该做的不应该做，这全部是要推翻的啊。这不是如中论里面也讲了吗？我们认为该和不该啊，该做不该做、清净不清净，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妄念啊，都是我们自己的分辨量啊，都是不存在啊。那既然都是不存在的话，我们认为啊，这个是肮脏的，我不接触；这个是啊清净的，我要接受。那只要有这样子的这个啊，有这样子的执着，那这个就是执着啊。但是密法啊，它这个里面这个次第分得非常清楚。就像我们这样子的普通的人，一定要有执着啊，他让我们有这个执着啊，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到了这样子的时候，所以我们该做的啊，我们要做啊，不能做的还是不能做。这个时候呢，要有这个啊执着啊，就是说，比如说杀盗淫妄啊，不能做啊。劫杀放生吃素应该做啊，这个时候都是这样。然后呢，人到了一定的这个啊，这个时候呢啊，这个到了一定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认为啊，这个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样子以后呢，这样子以后呢，这就是啊，这个佛经里面有一个比喻讲得非常好，就像这个蚕啊，它吐出来的这个丝啊，最后呢就把自己绑住，就自己就死掉了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们自己自身的这个执着啊，一直都这样子，这个很啊执着，然后呢不能开放，最后就是一直永远都在这个执着当中啊。所以最后呢，他用一个比较强制性的方法去把这个所这些生下来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啊执着，他就把断掉了啊。但是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要有这个条件的，有一定的基础上面呢才可以的啊。所以密法它永远都这个里面呢啊，就不会有，永远都不会出现啊违背因果的东西啊，违背佛的这个先宗的思想的东西都没有。但是呢，他的这些方法我们从外表上看起来就是有点神秘啊，因为这个神秘对很多人带来各种各样的误解啊，各种各样的误解，还有给很多人带来神秘感啊。但是实际上呢，这里面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这是表达的方法不一样而已。所以我们经常在讲啊，密宗里面啊没有色情啊，没有暴力啊，这些佛菩萨的面孔看起来都是很恐怖的。但是呢，这个我们在慧灯之光里面呢讲了啊，我们的恐怖和这个不恐怖，慈相和恐怖啊，这是什么叫做慈相和恐怖呢？就是我们这个两个眼睛啊习惯了这样子的东西，我们认为是慈祥的啊。另外一种面孔呢，我们认为是啊恐怖的啊。这是我们这个眼睛呢，就是习惯一个这样的东西。其实这两个实际上呢都是这个如来藏啊，佛的光明如来藏的这个显现而已。其实这个里面呢没有暴力啊，这是就是一种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学密宗的话，首先必须要有这些啊。比如如果我们体质不好的情况下，就最好不要去动手术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这个心很脆弱啊，什么都不能这个接受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暂时不要去学密法了。我们还是就大家学先宗啊，学先宗非常好的，我们发菩提心呢，学中观呢，这不就非常好吗？很安全的啊。但是这个是很安全的，但是这个路要走很遥远的，这个是先宗自己说的啊，路是很远的。但是我们如果觉得我还是宁可走这个比较安全的路啊，虽然是远一点没关系啊，那也是可以的，这个是 终身的根基，因为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人里面呢，因为有这样子的人，他知道，所以给我们指一个这样子的路啊，这是当然是可以的啊。当然，这个东西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都了解了以后呢，哦，其实密法里面呢，它表达的方法不一样。实际上，它这个这些啊，这个表达它所表达的内容呢，啊，都是也在讲这个佛的智慧，然后再讲这个慈悲心，也在讲这个空心啊。那表达的方法怎么样都没关系的，这个因为有些众生呢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表达，它就比较有效啊。另外一种众生呢用另外一种方法去表达，比较有效果啊。这个是众生的根基的问题啊。这样子以后呢，能接受的话，那就可以去。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发这个心啊，发什么心呢？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一定要学密宗，即圣成佛啊，就要发这样子的心啊。但是这样子的发心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啊，因为我们的这些佛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当初这个密法到西藏的时候，也是这些都是非常公开的。就是有些上师他在山东里面闭馆的时候呢，他这个本尊的唐卡都是不让给别人看的啊，连这个金刚杵啊、金刚杵、金刚铃，还有这个腰鼓都放在一个这个一个这个箱子里面，一定要锁住啊。连这个其实这里面没有什么不可以看的，但是呢，连这样子东西都是要很保密的，因为这是他是考虑两个问题，因为是一个是因为别人看了，如果他觉得这个是啊不好的路啊，他因为他没有看过，所以他有邪见，对他自己不好，这是第一个，这是为了保护众生的根基啊。另外一个呢，这些修法呢越保密越好的，像菩提心也是悄悄的去修啊。就像我们现在埋头做事情，不要去张扬自己的这些事，不要去夸张一样啊。这是在无论是在实践当中也好，在出实践当中也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讲了，比如说成就者啊，成就者就像这个济公活佛这样子的人呢，他虽然是自己这个无所谓了啊，但是呢他也必须要这个保护众生的这种根基啊。在比如说人多的地方，他虽然自己啊，比如说吃肉喝酒等等，嗯，无所谓，这个不会影响到他。但是呢啊，因为这么多的人看见了，这个里面呢啊，有理解的人啊，也有很多不理解的人啊。那不理解的人在这样子的话，他对这个对人对这个法啊产生了邪见，然后呢，这个邪见就导致这个人就堕地狱，这个就不能这样子的话，那就这个让众生啊造业了。所以他一定要保护这个众生的这个根基啊，众生的心性。所以这个成就者也在不适合的这个场合下啊，他也不允许的。所以这个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密法啊，是首先我们要就学密法之前啊，至少也得要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理念呢，连这一点都不懂的话，那我们就这么多的神秘的现象，这些现象啊，就是一个很困惑啊。这个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这密宗到底在讲什么，到底在干什么？这样子以后呢，他就阻碍啊我们进入这个密法啊，就挡在外面，永远都是这个解不开这些困惑。所以这一点呢，学密之前是必须要的。所以我也就是说，慧灯之光里面的这些密法呢，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佛像啊，这些都是已经这么公开了啊，就是到处都有，连这个时间的这些公园啊，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密宗。比如说这个北京的北海公园啊，是一个很旅游观光的这个地方，那这个里面呢都有一层一层，一个每一这个佛堂里面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密宗的这些双生像啊之类的，非常多啊。那过去呢，他什么呢？他首先把密宗的教义啊 讲清楚，然后呢给你看这个佛像啊，这样子很理解。嗯，那我们现在就不是了，这个佛像先公开了，然后呢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内容啊，这样子以后呢，那当然有想法了，这个这样子的想，这当然有，这个不可能没有想法的啊，所以这个必须要有一个解释。所以我在这个回灯之光里面呢有一些这方面的这个一部分啊，我们先没有观定之前也先看啊，既然佛像啊这些都已经公开了，那必须要动这个意思啊，这样子的意思先必须要了解这一点啊。那其他的很深的这些间接修法这些呢，我们以后进入了这个密法以后呢可以去这个了解，进一步的可以去学，但是在这一点啊，这一点都不懂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密法了啊。那先要知道这一点啊，然后就发密宗的这个菩提心啊，然后就去这个受这个观定啊，这样子，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今天的真正的主体啊，就是这个这个观定啊。那观定怎么样观定啊？这个我们今天呢啊，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密宗的四级观定。嗯，密宗的四级观定，那这个我们过去的这个观定呢，入法也好，不入法也好，已经过去了啊。那从现在开始啊，从现在开始以后有机会这个观定的时候呢，必须要这个观一个如理如法的标准的定啊，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了啊。那这个标准的这个定啊，怎么样我们把观定变成这个标准的这个定呢？首先我们自己要懂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啊，这个我们自己不懂的话，再好的上师都没有办法的啊。所以首先要学一些啊，那学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找观定的上师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受观定就可以观定吗？不是这么简单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自称是啊，这个活佛的自称是堪布的，自称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者，自称是瑜伽师，自称是空心母，很多啊。当年这个阿底峡尊者在这个金藏的时候啊，这时候呢西藏就是灭佛了，就是比较混乱的这个时候，阿底峡尊者金藏以后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针顿了一遍，这样子。那阿底这个时候呢，有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印度的这个成就者呀，班智达呀，也到就像这个阿底峡尊者是一个代表的人物，这样子的非常了不起的人也到了西藏。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这个藏传佛教。他们来了，重新把整理了。然后呢，西藏的这个时候呢，这个灭佛的过程当中啊，出家人都全部都是强迫的这个还俗了，基本上在西藏看不到这个出家人。但是在家人呢，在家人在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啊。他们很多在家的修密宗的人，然后就是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传承接下来了，然后他们的外面的这个身份呢跟大家是一样，内在的这个修心他们是非常方便。这样子以后呢，最后这个西藏的这个灭佛过去了以后呢，后弘期的时候呢，这些在家人把这个传承啊修法呀全部弘扬起来，除了出家人的戒律以外啊，都是这样子。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这个就依靠他们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像阿底峡尊者这样子的这个代表的人物也来了啊。那时候还有很多其他的当时这个西藏的这个黄金就比较多，然后就是印度的很多其他的，尤其是就是所谓的这个成就者啊，各种各样的人到了这个西藏来，他们是来这个找黄金的啊。但找黄金就拿取黄金，没有这个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有一部分这个人来，这个阿底峡尊者还没有进来的时候呢，就来了，就串一些就不好的法啊，串一些不好的法，然后这样子以后呢，就这个修心上啊，有些各方面都是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啊。这是阿底峡尊者后来就是争论了。那阿底峡尊者最后圆寂的时候，他就说一句话，他说 从印度来的这些来找黄金的这些人面前呢，不要去听法啊，以敬为师啊，就是说要以佛经啊作为自己的上师啊。我们这个佛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呢，佛就说以戒为师啊，以戒律为师，然后阿底峡尊者他圆寂的时候呢，就说以敬为师啊，佛经大家去看佛经啊，这些从印度来的这些来找黄金的这些人，这个他们那边呢就不要去听法啊。阿底峡尊者当年就是说这样子，这个好的不好的都来了啊。那我们今天也是啊一样的，这个自称是这个活佛，自称是堪布，那也是不一定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所有人都是这个假的，所有人都是骗子，这也不能，我们不能用这样子的眼光去看所有的出家人，这样子的话会遭罪的。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如果我们呢没有打算去比如说自称是活佛堪布也好，如果我们没有打算在他们那里传法的话，那就不要去观察啊，恭敬啊，我们可以恭敬啊，去看一看，说说话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恭敬，我们对所有的就穿这个出家人的，无论是有戒的没有戒的，我们恭敬是我们皈依戒里面的其中一条戒啊，这是我们所有人的义务。凡是学佛的人都是应该这样子，不要不观察，不观察好啊，没有必要。但是如果要啊，如果要我们准备在这个活佛也好，在这个成就者也好，在他那里，如果我们准备啊接受灌顶啊，如果我们准备听法的话，那就是必须要观察啊。没有观察的情况下，盲目的千万不要去这个接受灌顶，这样子以后呢，以后就会出问题啊。这个密法是不能用来开玩笑的。这个是很危险的啊！如果搞得好，即身成佛的啊；如果搞不好的话，那也有可能直接堕地狱啊！这个是要看自己，所以我们还是这些方面要谨慎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需要找什么样的上师呢？我比较推荐啊，就是藏地的这些老一辈的这些上师啊，公认的比如说你们到藏地以后就知道啊，就是所有的这些，就绝大多数的，或者是一个寺庙，或者是两个寺庙，或者一个地方的所有人啊，都去在这个上师那里啊，这个听法，然后就是这个收官定啊，这种上师呢，应该是啊，应该是这个属于是这个标准的，大家公认的。那我们现在就是他密宗的，按照他的要求要观察12年，那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但是呢，这个公认的啊，再说这个老一辈的啊，这上师呢啊，都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经历过很多的坎坷啊，然后就是在这样子的这个当中啊，就修炼出来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上师啊。当然了，我就是不是说这个年轻人当中没有好的上师呀，不是这个意思，也是有，肯定是有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人。但是呢，这个老一辈，我比较推荐这个老一辈的上师啊，大家公认的啊，那就找一个这样子的上师。这个首先是这个第一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有些人呢，就解这个密宗啊，就是作为借口啊，然后就是吃肉、喝酒、破坏别人的家庭，然后就是骗钱啊，有各种各样这样子的这个行为也不是没有啊。这个末法时代，我们藏传佛教里面当中啊，也有一些人呢也有这样子的；汉传佛教当中啊，也有一些人，但是有些人呢根本就不是和尚，根本就不是出家人，是这个假冒的啊，这样子在任何一个团体当中都是这个免不了的，这个回避不了的。尤其末法时代多啊，但是呢，自己要这个要这个找好这个观定的上师，这个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在慧灯之光里面呢，也就是反复的这个强调给大家说清楚了，凡是有这类的人出现了， 这个话一定要这个相信。比如说有些人说是有神通啊，各方面就神通很了不起的呀等等，但是这个神通也许有也许没有，这个我们先不说。有些就是把密宗作为一个借口说谁谁谁是他的前世的什么什么的因缘啊，这一生当中是他的空心母啊，谁谁谁就是跟他这个双运啊，这样子的双秀，这样子的话就一定能够解脱等等，这样子来这个啊，这样子来这个行骗的啊，这样子有这种，这是很多人也知道，这个没有，不是没有，这样子有，凡是说这样子的话，这是绝对是假的，这个密法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要把分清楚，这是这些人的问题，这个不是密法。如果密法里面有这样子，那这是密法的问题，但密法不是这样子。嗯，所以这些如果自己上当了受骗了，那这是自己的问题了。这个就是密法，它是不但是不是这样子，而且非常的反对。密宗里面讲，如果密法作为借口去杀盗淫妄的话，这个罪过呢跟平时的这个杀盗淫妄是完全不一样的。平时的杀盗淫妄也许会堕地狱，也许不会堕地狱，堕地狱也不会堕金刚地狱但是呢，以密法作为借口杀盗淫妄这样子的话，这种罪过呢就是直接堕地狱直接就是变成这个魔王这样子的这个罪过。密宗里面这个已经定位已经是非常清楚了，说这种话的这个已经在密宗里面有非常清楚的定位所以自己不要去相信。如果相信了那是自己的问题，这是个人的问题。这个以后呢，这样子的问题呢不能就是责怪为，不能认为是密宗的问题了密宗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大家碰到这样子说这种话的人的话，立即都要立即就要知道这个话是不对，至少这个话是不对的这个人如果说出这样子的话，人也会有问题的至少这个话是有问题的，不能相信这样子的话密法里面没有，就因为很多人呢，因为密法本身就是有点神秘，然后呢，也大家都要看到这样子的这个佛像，这样子以后呢，有些人认为也许是这样子有些人认为也许是有可能这样子以后呢，就快速的成佛了，成就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所以不能听这样子的话，如果听了出问题，就是要后果自负，这个是不能认为是密宗的问题这些我们先讲，这个是很重要的，在非登之观里面也讲了，但是我们今天学密法的人当中有些人就会遇到一些这样子的问题，就不能，这个是一定要大家知道这是以，这些都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然后要就找一个我刚刚讲的这种就找一个这样子的上师这是第一。然后呢，上师他这个要在观定之前呢，他也要去修，他也要去做一些准备但是这个我们先不说，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是受观定的人，那不是给别人观定的人那我们首先这个观定的时候，那我们自身要具备什么样的这个条件呢？我们照到了这样子的这个上师的时候，我们就观一个这个密宗的这个内密的观定，内密的观定是这个四级观定，就有四级观定，有凡是有四级观定的都叫做这个内密的观定然后外密的观定呢，外密是这个韩传佛教的这个大藏经里面呢也有十多本直木猴的有十多本，这些都是外密。那这些当中呢也有观定，这当中也有观定，但是呢它没有这个它没有四级观定，他没有四级观定，他的这个所有观定都是属于这个内密的第一级观定，也叫做这个宝瓶观定，就是都是宝瓶观定的这种范围内那这种观定呢，我们虽然是得了这种观定，但是呢这个观定就只能修外密的修法，不能修内密的修法。就像我们平时有一些金刚萨埵的这个观定阿弥陀佛的观定观世音菩萨的观定这就比较多这个外密里面呢比较多，就是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的这个观定呢这比较多这些都是叫做外密，所以我们要观一个四级观定的定 那这个四季观定，首先呢，我今天就是讲一个比较笼统一点的，但是呢，一定要知道以后，今天我讲的这些我们的要观想的呀，要心里做准备的这些，在以后我们任何一个观定的这个现场都观用的，都有用的，都要想到这些啊，都要做到这些，就可以观，可以能够这个观定啊，能够得到这个定啊。那这个时候，首先我们还没有正式观定之前啊，有几个这个步骤啊。第一个呢这个供曼叉罗啊，那供曼叉罗的时候呢，我们藏地一般都是供一个哈达就是这个，就是代表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物质就是5-6块钱的一条哈达，但是呢，我们观想啊，这个就是这个以这个哈达，就像我们供曼叉罗的时候一样啊，这个3000大千世界的这个所有每秒的这个供品都这个观想，然后就是供养观定的上士啊，这样子，还有自己的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善根等等供养上士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祈请上师给我们观定本身是有这个藏文的仪轨，里面呢都有这个仪轨，但是没有翻，没有现场，没有翻译，我们不懂，但是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我们要做到这个像，要这样子，这个观，这个仪轨当中是肯定有的，所以我们要观像那祈请上师给我们观定，这是第二，这是祈请这个密法它有这个密法，除了密法，有些这个先宗也有这个要求，传法是愿意听的人给愿意听的人传不能给不愿意听的人传法，所以这个之前呢一定要有一个这个程序，就是要请求给我们传法，这就是表示我对这个法有信心，我愿意接受，这意思，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呢，这个时候有皈依同时就会皈依，受皈依戒的有皈依，这个我们就不需要讲了。然后呢也有这个菩萨戒也有这个时候观定的同时也会受菩萨戒，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呢，就是密宗的这个特殊的就是密宗的戒密乘戒这时候呢受密乘戒，这个时候我们要发心第一个我受这个皈依戒，第二个我受菩萨戒，第三个比如说是一个密宗的一个四季观定的话，那它一定是有这个14条根本戒那我们就是这个时候就在当时就要发心，我一定受这个14条根本戒，我灌了这个定以后呢，我一定持这个14条根本戒这样子的这个发心，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很认真的去做然后呢有些观定就有一块红布把眼睛蒙上然后就这个等一下呢，这个有揭开让大家看这个坛城，这个是标识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还没有学密宗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都是不清净的现象，就像我们戴一个有色的眼睛一样看不到世界的真相，就是为了标识，为了象征这个，所以就是一块布把眼睛蒙上然后呢就这个把这个一块布这个揭开以后呢，然后上师会介绍这个坛城他都有一个坛城这个时候呢，他这个里面就是讲这个主要是这个坛城里面的这个无方佛，还有这个坛城这些是佛的这个智慧无方佛就是佛的无中智慧的这个现象，还有呢就这个清净的现象坛城一样，这整个世界也是这样子清净的，他就会讲这个那个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这个坛城里面是佛的这个清净的坛城虽然是我们从表面上看有些时候这个坛城呢做得很简单有些时候呢这个坛城就是有这个沙土做的这个坛城，彩沙 做的坛城是比较漂亮的啊。有些时候呢用唐卡的坛城，坛城有各种各样，但是呢这个坛城无论是从表面上怎么样也好，它的内容是什么，它就是这就是代表佛的这个坛城啊，无方佛的坛城。那这个无方佛的坛城，就这个坛城啊，它是一个代表，就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整个世界啊都是这样子的，这个清净的世界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这个时候呢，上师啊，有些时候就那一块这个木这个棍子啊来垫这个坛城里面的这些佛像啊，还有这些包皮呢，一个一个接受。有些时候呢比较尖，有些时候就拿一个金刚杵，拿一个金刚杵来接受这个坛城的边粘边接受。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在降这个坛城的这个清净的现象，这是一个。那然后呢就会发一个这个花啊，有些时候就是一些蜜之类的啊。然后这个我们合掌这个祈祷的时候呢，这个花呀是放在我们这个手里边这样子的啊。然后最后呢，把这个花就是要放在他们这个上师那边呢，会拿下一个坛城里面，从坛城里面拿一个这个盘子啊，然后我们把这个花扔到这个盘子里面啊。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这个时候呢，这个花如果这个落到中间的话，那这个就是我的本尊啊，是我的本尊，就是这个无方佛的啊，这个中间的就不懂佛啊之类的。如果这个时候呢，这个花是随便投入以后呢，它如果落到这个西边的话，那就是无方佛当中的阿弥陀佛啊，是我的本尊啊，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还有一些这样子的，但是这些细节呢，我们就差不多了，然后呢，基本上都是这些了啊，就主要的就是这些啊。然后在这个没有灌顶之前呢，他就又会就给大家喝一个水啊，这个水是什么？这个水叫做这个食盐水。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水喝下去了以后呢意思就是凡是喝了这个水的人，就是我已经这个发舍了发什么舍了呢？就是这一个这个灌顶当中有什么样的条件也就是说灌了这个顶以后呢，需要受吃什么样的戒，我都答应，我都承诺，我就受这条戒这标识我水这个水喝下去这个意思这些都是这个灌顶之前的事情了。然后就是真实灌顶真实灌顶的时候呢，首先是包品灌顶包品灌顶。那我们接受这个包品灌顶的时候呢，我们观想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受一个金刚萨埵的这个这个灌顶，这个时候呢，这个包品里面有水给我们喝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观想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坛城，观想在这个包品里面呢。这个包品表面上外表上看是一个瓶子但实际上这个是佛的宫殿佛的宫殿，观想佛的宫殿。然后这个包品里面呢有，比如说我们受金刚萨埵的这个灌顶，那就是金刚萨埵的坛城，观想在这个包品里面。然后呢，金刚萨埵的这个坛城所有的佛菩萨融化了以后呢，就融化以后就融入了这个水里面佛的坛城融化就像这个冰块融化一样融化融入到这个水里面，然后最后呢这个变成这个水然后我们喝的这个水实际上就是这个佛的这个坛城佛的智慧那喝这个水喝这个水的时候，我们首先是观想这个宝瓶还有金刚萨埵是这个坛城融入了。然后呢我们喝了以后，这个水喝下去了以后呢，然后就这个水就充满了我们的身体，然后呢就由这个水充满了以后，这个水再回来在头顶就变成了无方佛变成无方佛 或者是我们比如说收这个金刚萨埵的时候啊，我们自己要观想金刚萨埵啊，这个时候自己要观想金刚萨埵，然后金刚萨埵的这个水啊，也是金刚萨埵融化了这个水，然后喝下去以后呢，就是无二无变啊，这样子的意思。这个时候我们前几天在这个上师瑜伽当中讲的就是要想到这些，比如说第一个得到了宝瓶灌顶了啊，得到宝瓶灌顶的时候呢，亲近了我们圣造的这个刹刀淫的这个罪业，然后呢得到了这个佛的化身的这个种子啊，然后从此以后呢可以修啊，有资格修升起次第啊，有资格修升起次第，还有亲近了这个起买名店的这个买的这些障碍啊，这样子所有的这个是我们前几天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研教的最后一个，我们接受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红光白光的时候，是完全是一样的啊，这样子的观相啊。只要这样子观相就一定能够得到这些灌顶了，那然后水喝下去，这样子就得到宝瓶灌顶了，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叫做秘密灌顶啊，那这个名字呢就叫秘密灌顶，其实这里面没有什么特殊的特别的秘密的东西，但是这个叫做秘密灌顶啊。那秘密灌顶呢，它是以一个这个人的天灵盖啊，人的天灵盖，人的头盖啊，里面呢会放一个这个甘露丸啊，然后呢用牛奶啊，或者是用这样子的来就这个里面放甘露丸啊，那这个是我们啊是观想什么呢，这个喝下去了以后呢，我们观想这个甘露丸首先是这个充满我们的喉间的脉轮，然后再充满心间，再充满这个气间的这个喉咙，这个所有的这个像我们前几天这个讲这个白子命的时候啊，这个甘露降下来了以后呢，每一个脉轮都这个充满甘露，就是那样子啊观想，最后就是得到啊这个充满整个身体以后就得到这个秘密灌顶啊，从此以后呢有资格修这个圆满次第的前部分啊，前部分，然后就亲近雨的这个王雨啊之类的这些雨藻爷啊，然后得到佛的报身的这个种子啊，这样子观想，这样子观想，观想完了以后呢，这个喝下去就变，喝下去就变，这样子观想就得到第二个这个观顶。第三个观顶叫做这个智慧观顶啊，那智慧观顶呢一般都是这个是会拿一个这个空心木的照片啊，空心木的照片有一个女性的这个菩萨的照片，这就是代表佛的这个般若空心啊，般若空心，然后这个我们用手接住一下就可以了啊，用手做这个左手的无名指接住一下这个空心木的照片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是正无智慧啊，证悟这个般若空性啊，这样子的这个意思，观想就这样子观想，这个没有其他的东西，这里面这是第三，这样子呢就得到这个智慧观顶啊。然后第四啊，第四一般都是用一个天然的水晶啊，用一个天然水晶来这个观啊，那这个天然的水晶它是象征什么呢，天然水晶它是透明的，然后呢它这个里面呢有光射进来的时候呢，因为光的这个作用里面就可以看到彩虹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除了天然水晶以外，一般的游戏玻璃也有这样子的。那这个是这个为什么要用天然水晶呢？天然水晶在大圆满里面呢，对天然水晶大圆满里面是非常重视这个天然水晶的啊。它为什么重视呢？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世界上。可以这个象征或者是可以这个通过这一种方法来证方法来描述形容我们的心的本心的呢最适合的就是天然的水晶啊，天然水晶，天然水晶怎么样去象征我们的这个心的本心呢？天然水晶它是透明的啊，透明的部分是我们的心的本性如来藏，它是空心啊，它是内外透明的空心的啊， 这个天然水晶的透明就是象征啊，我们的心的本性是空性，也就是第二转法论当中讲的空性这样子。然后天然水晶当中的这个彩虹啊，它是有光的时候看到这个彩虹，没有光的时候呢看不见，但是呢啊，这个光是存在的，这个彩虹是存在的，只要以光射进来立即就看得见。那这个是说明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本身啊，我们的心的本身，心的本性是具备啊佛的智慧啊，他一直都具备佛的智慧，但是呢我们不修行的时候这个看不见啊，但是他永远都是存在的啊的，这个是第三转法轮当中讲的啊。第三转法轮就像大乘佛法的，就像比如说解深密经啊，还有就是这个能切经啊，这些佛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还有呢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法界藏啊，还有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宝心论啊，就是这些这个第三转法轮当中讲啊，我们的心的本心是具备佛的这个所有的发生的这个功德啊，是这么讲的啊。那这个是用这个彩虹啊来这个形容啊，这个彩虹呢，它是有光的时候可以看得见，没有光的时候看不见，但是呢它是存在的啊，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上也这个光明啊，还有光明如来藏佛的功德永远都是存在的，但是呢不修行不证悟就看不见啊，它是用这个来这个描述。所以这个是很忠实的大圆满，他认为这个天然水晶啊就可以完全可以表达啊，这个我们的心的本性啊。那一块石头一块砖头可以吗？不可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像透明的普通的这个玻璃可以吗？可以，一部分可以，但是呢它也不能完全啊说明，就是这个天然水晶的第一个是透明，第二个它这里面就是有这个彩虹啊。那彩虹呢尤其是有光的时候可以看得见，没有光的时候看不见，这正好是这个这三方面呢跟这个心的本性是完全是吻合，所以他认为这是非常好的非常稀有的东西。所以这个彩虹这天然水晶呢它是观定，它是实际上就是并不是说这个天然水晶本身有什么价值本身有什么加持，它是来说明我们的心的本性啊。这个就是要做这个第四聚义观定，这个叫做聚义观定啊，所有的这个密宗啊，所有的这个雷密的这个司机观定都是这种观定啊。那所有的雷密的观定其实是大圆满的一部分了啊，这个就是大圆满的一部分啊。大圆满分很多层次，最下等的这个层次呢，也就是所有密宗的最上等的这个层次，在这个地方呢，所有密宗跟大圆满是一体的，在这个地方啊。这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水晶拿出来，然后呢上师就会念这个衣柜，这个衣柜里面就讲这些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水晶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明我们的心的本性啊。这样子以后呢就会得到观定的啊，这个叫做四季观定，大家一定要记住，只要我们在观定的现场，这一切都是比较做的比较好的话，那就是一定能够这个得到这个观定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经常观定，但是好像恐怕很多观定都是不入法的啊，这是上师的观定不一定不入法，这是我们自己就不懂这些啊，所以就变成不入法了啊，这样子得到观定啊。那得到观定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得到观定呢？啊，这就是有三种不同的这个层次啊。真正的最上等的这个观定，得观定是什么意思？就是得到观定当下就证悟，证悟的同时就是成佛了啊，这样子根本就不需要修，当下就成佛。在佛教的这个密宗的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两个啊这样子的这个印度的这个成就制，在西藏佛教历史上没有这样子的，就是当下证悟的有，但是没有当下成佛的啊。汉传佛教的历史上也没有当下这个证悟的有， 但是呢，像六祖慧能大师这些虽然不是灌顶，但是呢，这个将近的当下啊，证悟了，但是这个不是当下成佛了啊。那最上等的就是当下，就是证，这个证悟跟成佛是同时的啊。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啊。第二，这是上等的这个得到灌顶是这样子。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在灌顶的这个当场证悟了啊，因为刚才有这些这个第四句意灌顶的时候呢，有这个有这个水晶啊，然后呢，而且因为这个有些灌顶呢、啊，有些灌顶的这个是第四句意灌顶，这个讲的大圆满讲的非常清楚的，这个有些啊有些灌顶，但是因为我们语言不同啊，所以就是。就这个如果没有翻译的话，那我们不知道这念的这个仪轨是什么。实际上这个大圆满的内容讲得非常清楚的啊，那就是像这些这个因为第一个是有这个讲得很本身就讲得很清楚，然后当时啊就有这个依靠上师的这个加持，然后呢我们自己也在这个之前呢，就这个外加行内加行都是修得非常好的话，那有可能这个观定，就尤其是观这个居意观定啊，就是用这个水晶天然水晶来形容我们心的本性的时候，当下就可以证悟的啊。但是这个不是成佛，这个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这个证悟，这个是一个初步的证悟，这个是也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仙宗也好密宗也好，这个五道当中的加兴道，这个就是加兴道啊，还不是见道啊，也不是菩萨的一地，更不是八地十地啊，就是这个这样子。但是呢它是一个证悟啊，这是第二啊，那这种也是比较少有的啊。然后第三就是最下等的观定啊，最下等的获得观定的标准是什么啊，这个有可能我们自己感觉不到什么，但是呢因为上师的这个升起之地和圆满次第这个修法的力量，然后就是这个观定的力量，然后自我们自身的这个观想，这所有的条件这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啊，然后就是我们本身就是有这个如来藏啊，那如来藏的这个功能以观定的这个功德观定的力量激活了这个如来藏的功能，也就是激活的意思就是说本身我们有这个如来藏啊，是可以随时都可以证悟的，但是呢这个只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如来藏而已，现在离证悟是很远的，但是这个得了这个观定以后呢，激活的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就是给我们灌输了一个力量啊，灌输一个力量，通过这种力量就快速的证悟，虽然是当下没有证悟，但是呢快速的证悟，这是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力量，这是最下等的最下等的这个灌顶的获得灌顶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那如果我们上师也这个不标准，然后我们自己的这个观想啊这些也都不标准，这样子的话那这是一种心识而已啊，这个再隆重这个观定呢，我们把这个回场布置的再好也好，然后就这个包聘呢，这都是金银珠宝的，所有都是非常漂亮的啊，再怎么样隆重也好，这个是得不到这东西，实质没有实质的东西了，没有这个力量啊，没有这个力量，那就是失去了这个观定的意义啊，失去，这就是一个心识而已啊，就是看起来这个观定的现场啊，就是很宏观、很隆重而已，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这个实际上的意义啊。但是呢啊，以前的这些上师非常的低调的啊，这个现场也好。或者是他的坛城也好，他用的这些包品也好，有可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啊。但是呢，通过这种很简单的东西方法啊，给我们有可能当时啊证悟了啊。就比如说这么多人当中的话，可能有可能一部分人，有些人有可能会证悟的啊。但是这个前提是在这个之前必须要有基础， 有基础的人才可以啊。那有些人呢，其他的人呢，虽然是没有证悟，但是啊，就是已经灌输了这样子的力量，灌啊，灌顶的灌字，也就是要灌输这个东西啊，所以叫做灌顶啊。如果这个没有这个，这都不如法，没有上师啊，他自己不具备这个灌顶，或者是过去有这个具备了这个灌顶，但是呢，后来啊，密宗的戒律不清净了。啊，或者是自己没有做这个准备，这样子的话，那再怎么样的话，这个我们都不到这个啊，这个力量，我们都不到这个力量，都不到这力量，那这个观定实际上是空的啊，没有力，没有意义的，就是一个心识问题而已。所以，观定啊，是观定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这三个了啊，这三个。这个后面的这个呢，我们就没有什么，就我们感觉不到啊。前面的两个呢，自己很清楚的，后面的感觉不到，我们感觉不到啊，给我力量，给了什么力量，这个感觉不到。但是呢，如果这都是如法的话，这一定会有的啊，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观顶啊，就是这个授权一样啊，就是从此以后我们有资格，我们有权利啊去看这个密宗的书，然后去修这个密宗的法啊。还有一种观定呢，叫做金刚上师的观定。这个观定，这个顶管了以后呢，我们如果自己啊有这个力量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啊给其他人观定，或者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密宗的这些啊这个经典啊，如果自己懂的话，也可以允许给其他人穿啊，这叫做金刚上师的这个观定啊。这个观定呢，一般是不管的啊。但是呢，现在就是啊，就是经常我们把所有的观定都就一下子就全部这个金刚上师的观定呢，这有两种观定，一个叫做金刚弟子的观定。弟子观定呢，我是来做弟子的啊，这个我不是没有要求要去做金刚上师，我就求这个。法，然后呢，我自己修，我就在向上师那里听金刚这个密法。那我没有要求去穿，这叫做金刚弟子的这个观定啊。然后，金刚上师的观定呢，一般是这个不观的啊。过去就是这样，但是现在那我们在藏传佛教当中啊，也不是这观所有观定都是一下子都会观的啊。但是呢，我们有些时候啊，我们听到了这个以后呢，以后就去问一问，我关了没有金刚上师的顶呢？如果上师说关了啊，那就回来立即就开始这个给别人关顶呢。然后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就有什么回来以后呢，有很多我们这个汉地居士当中啊，某某某上师就赐给了什么什么呢，然后就是回来收弟子的呀啊，然后就是给别人这个关顶的呀，尤其是就是做一些不入法的事情，这样子有啊。但是呢，不能这样子。虽然灌了这个金刚上师的顶，但是呢，问题就是要看自己的顶是灌了，但是呢，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啊，有没有这个力量，这个是最重要了。这个上师有没有灌，这个不是最重要啊。所以在这个密乘的这些所有的这个啊这个程序啊，他自己分得非常清楚的，他这个是什么样的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事。他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的话，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啊。超过了他的这个要求，这样子乱来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密宗里面有很多有很多这个借口啊啊，有很多的这个借口，我们可以去做这些，把这些很多事情，这些高深的这个法作为借口，然后去做一些很世俗的东西，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是会堕地狱的。所以一定要啊，一定要精慎这个密法上面呢，无论是修也好，穿也好，非常精慎，这个非要一定要精慎，这个很重要的啊。这个叫做得观定啊，这叫做得观定啊。得观定的这个界限就是这样子了啊，这个叫做观定。然后观定完了以后啊，观定完了以后呢，我们再一次的啊供一个这个曼叉罗啊，我们一般都是就在啊就宣一个哈达而已，其他没有什么。然后呢，就在这个上师桌前啊，我们最后有一句话是说，我从现在起啊，这个听这个观定上师的这个话，听话的意思，我前几天给大家 说清楚了。听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听话的意思就是上师的这个话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让我们去发菩提心啊，修出离心啊，修这个升起之地圆满之地，好好的学佛，这就是上师的，应该是这个就是上师的话啊。也就是说，这等于就是说我得了这个观定啊，然后呢，我就从现在起啊，好好的修啊，好好修，听上师的话，听上师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上师让我去杀到阴王，我就去杀到阴王，我就去为了上师化缘啊，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我。啊，这个从此以后去这个认真的去修行啊，最后就修行，然后就这个这个吃胡吃这个迷城的劫啊，最后有一个这样子的话，然后是回向啊，那这样子就完了，这个观定就结束了啊，观定结束了，但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立即就要去学啊这个迷城劫啊。迷城戒，然后就是必须要迷城戒要守好啊，不能犯。如果有些时候呢，就会受到一些这个迷城戒啊，受到一些不同程度的这个损坏啊，或者是犯根本戒也好啊，也要可以忏也可以忏悔的。这个忏悔方法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念这个白字明啊，这个修金刚萨埵的修法，念白字明10万遍啊。那就是根本就没有问题的，从根本上就可以得到清净啊。另外一个呢，也就是我们念金刚萨埵的心咒嗡班智萨埵吽，念40万遍的话，这个是密宗的虚补里面说的啊，应该是很可靠的。所以念40万遍就具备4个对治力的情况下，念40万遍的话，那犯迷城劫也可以啊，也可以这个清净的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很害怕啊，因为这个迷城戒又多，然后呢这个要求严格，然后呢犯了以后呢就直接躲金刚地，大家都很害怕啊，害怕是对的啊，这样子我们就比较注意的。但是呢这个害怕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根本就不敢接近不敢受，这样子呢又成为我们的这个修行的障碍了，所以也没有必要这样子，就是要注意这个。但是呢也不是啊，也不是害怕到这个根本不愿不敢受啊，也没有必要这样子，是可以守的。但是呢守了这个戒以后呢一定要注意啊，立即就要去学，时时刻刻都要守这戒啊。然后就如果守了戒就要这个忏悔啊，如果犯戒的话要忏悔。那在这样子啊，虽然是没有修升起次第，也没有修圆满次第，但是呢就有一个清净的这个迷城劫的话啊，那就是最晚也得是70之内成佛。这个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说了，这个是密法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的，这个是一定没问题的。所以守戒守迷城戒是最最重要的事情了啊。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这个关于学这个迷城戒的这个有些问题啊，还有这个迷城戒的一些疑问呢、还有就是观定的这个方法这些都讲到这里。希望下一次再受观定的时候，大家能用得上啊，这样子才能够得到一个标准的这个观定。否则的话，我们每一次虽然是观了很多很多的定，但是呢一个都不如法，所以根本就没有得到这个迷城戒这个观定都有可能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讲完了。所能的一探者是8年冬的一批真人本事金刚南极王龙之八这边做林主啊主而说我们啊红班子人格是巴马舍勒吽，唵嘛阿吽班智仁格惹巴马舍勒吽。